人问一个问题，我觉得问得非常好，我就也跟各位分享一下。各位我讲的，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少听到这样讲，也不一定对各位，我们要求主帮助，我希望是对的哈。那也有人就问了，他说那我们生活中又不知道神有没有应许，譬如说神一定会让我的小孩都我，或者说我会有一男一女的小孩，我求神给我一男一女的小孩，我不知道神有没有给我，然后或者说我就希望有小孩，可是一直都没有生孩子。各位，我们就用这做例子，我们大概很难听到说神给我们一个应许，说你会有几个小孩，然后这小孩将来成绩会怎么样，所以我们不能很有把握的说我小孩一定会怎么样，我一定会有小孩，这个我觉得不太恰当。但是我们可以还是有个态度，就是神一定很恩待我的，神一定会把按着他的旨意把美好的东西给我，那么我并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小孩，但是原则来讲，神是会把近前的后裔给我。如果神不给我，我也会顺服，但是我希望神给我。好，那么你要继续求多久呢？求到最后灰心了，或者你祷告到，各位应该从圣经来看，你可以祷告到89岁，因为莎拉90岁还可以怀孕。但是如果你有信心，你觉得100岁也可以，那我也不反对哈。就我们的尝试还是有一点的了哈。那就你要如果说不继续为那个求，也不是不可以了。我觉得这里我们就更需要有那个因信称义了。所以因信称义就是我信上帝总是美好的，总是对我好的，那么这神就称我为义。我并不是因结果称义，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我有两个小孩了我很感谢上帝，我没有小孩了我就不感谢上帝，我都感谢上帝，我都求神让我在这其中能够美好的生活。那这是我给各位的建议，就是我们总是仰望耶稣，相信神是美善的，那么在这个信心之下，具体上生活中你什么都可以求，但是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如果没有我们也不必太强求，我们也不是放弃希望，而是就是如果神要我继续在这里求磨练我，我也感谢主，我不知道神是不是要磨练我，我就不想求了也没有关系，总是有一个信念，就是上帝是美善的，而且对我是美善的，这种信念能够越来越强，因着耶稣基督就好了哈。好，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好，我们又想到这个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的不一样哈，就是你不要因为成果成败论英雄，不要因为成败来论信心。耶稣只活到33岁半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刚刚讲到亚伯比该隐还要从人来看倒霉，但是他是被神喜悦的，这我们始终求主帮助我们能越来越清楚。以诺也是一样，以诺虽然他是人间只有两个，只有他和以利亚没有死，其他人包括耶稣都死了，可是如果你就当时创世纪所讲的那个状况，以诺其实可以说没什么出息了。怎么讲呢？因为在创世纪第4章啊，讲到该隐的后代啊，都好出色。那个第4章第20节哈，那个畜牧业的祖师，还有那个音乐文明的祖师，还有这个铜器铁器文化的祖师，都是该隐的后代，他们都很有成就。但是看起来也都很凶，因为有成就就像拉麦一样很凶，很狂妄。那第5章大概就是指赛特的后裔哈，那不是大概就是赛特的后裔。赛特的后裔呢，你看那个第4章第5章，你看一看就马上看到不一样了。那个赛特的后裔呢， 对不起，好像猪一样的，就是生了死，活了生了死了，当猪还有吃了睡了生了死了。那么好像赛特后裔也是这样，就赛特的后裔没有像该隐的后裔那么精彩。那么我想这里都是蕴含着一个我们人看不一定精彩，或者圣经要记下来不一定那么精彩，但是圣经要我们学习的就是，可能第一个他们真的还有很好的家庭生活。我看呢，该隐的后裔恐怕都没有好的家庭生活，你看那个都很血腥啊，可能是可以拍电影，但是那个生活不怎么幸福啊。那个赛特的后裔就是生儿养女，这现代人比较看不起，但我觉得也很宝贵。但即使是这样，那个以诺哈，在第23节活了365岁，那时候人岁数怎么算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是比起其他人，他大概只有其他人三分之一，他活得并不长，他也不像该隐的后裔有什么成就，但他与主同行，这是他的心贴近主，神就把他拿去了。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待人归主，也没有写什么东西，就是还是他与主同行。他与主同行，最我们人能最想的最接近的，就是应该是他喜悦神吧，也就是他信神，也就是我刚刚在讲那个信徒该有一个态度，就不管我们怎么样，我们是觉得神对我很好的。我也再一次提醒，如果你是根据环境根据感觉，你不一定会觉得神对你很好，你会觉得神对戴安娜啊，神对林志玲啊很好，你会觉得神对星云法师很好，你会觉得神对那些有成就的人很好，你不会觉得神对你很好。但如果你是凭着信心，凭着上帝的话，凭着耶稣基督，单子因着耶稣的救恩，圣灵给你的丰富，你就应该知道神对你很好。那当然如果两个都兼有也很好，不过如果要两个兼有，你一定要先求神的国和义，就只要单单要有神。而这里你也一样没有看到以诺有什么特别的好，就是他有信心，他活在信心中。那他被接去，这里说人找不找他，可能包括他跟神的同行，以及同行以后被接去，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不重要的，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成就嘛，所以你找不到他的，他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纪念碑，也没有很大的伟大的事工，就是人找不到他。我也是再一次觉得，这表示那个凭着眼见，不仅神看不到，而且神的儿女人也看不到有什么了不起。神把他接去，是因为他已经有那个神喜悦他的那个信心，接去就好像信心的行为一样。这个我们也再一次应用在我们人生的时候，要小心一点。各位，目前为止哈，这两个人亚伯和以诺哈，都是信心伟人，但是我猜你也不会喜欢做他们。做亚伯就是信主还被杀掉，然后神祝福你的凶手；做以诺就是活的岁数更加的三分之一，也没做任何的事啊。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，就是有信心就好了，有信心。至于到底有什么成就，那是次要的，我们也相信一定有他的成就啊。好，第六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。我们再一次，信心一定要超脱五官环境和我们的感觉，因为神也是这样看我们的，就是神不是因为我们漂亮喜悦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钱多拣选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能干呼召我们。这圣经常常讲神的呼召拣选爱，从中是出于他，不是出于我们，不是因为在我们身上看到什么优点。神就是拣选我们恩待我们，然后我们蒙了拣选恩待特点，就是
我们有信心
啊，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之下，我们有信心，使我们的遭遇跟别人可能一样，甚至有的时候还更糟糕，但是我们就知道神是伟大美好的神。这里说是神喜悦他，但我们也可以照我刚才讲的，信心就是我们喜悦神，那这有点是善性循环，你越喜悦神，神也越喜悦你，你越蒙神的喜悦，你就越喜悦神的道路，包括十字架的艰难。你要信神，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寻求神，这又有点奇怪。寻找神，各位，神走迷路了吗？我们在找神吗？好像那走迷的羊或者掉掉的钱，我们寻求他是什么意思？神学家很喜欢讲，就是我们如果不被神找到，我们不会去找神；如果我们不是已经有神，我们不会继续去找神。也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事，而不是很坏的事。我用谈恋爱做例子，如果你们两个在谈恋爱当中，包括夫妻啊，因为很多夫妻已经不谈恋爱了，假如两个人在恋爱当中彼此越多的拥有对方，就越想拥有对方，而不会繁衍，繁衍的时候就是没有爱了。各位，这个对不起，真的是有点情色哈，但是我用这个来讲最属灵，希望是最高贵的事情啊。如果你们两个中间有爱，这个爱就会越来越吸引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就谈恋爱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是这样子的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哇，只要在教室一看到他啊，就很高兴。只要看到，然后没有看到，就很遗憾啊，怎么他还没来上课呢？怎么搞的呢？就你喜欢看到他嘛。如果你们相爱，各位，你不会说哦，看到他好了就完了，好像老师点名啊，你来了，好就完了。各位，你看到你就想继续看嘛？各位姐妹不是也是这样吗？你发现那男生一直在看你，大概就是他喜欢你。你为什么会一直发现他看你？你就你在看他嘛，所以你也就是就是凡有的还加给他，会越来越多。我们跟上帝之间是这样子。当然以后你看就不满足于看嘛，你还想跟他一起去看电影啊、散步啊、牵手啊。到最后你们结婚了，当然到最后结婚了以后又开始讨厌了，那就麻烦了哈。就人得神的喜悦，是因为我们因着神，这一切都是神采取主动，神采取一切的主动，我们纯粹只是领受，就是神先爱我们，神先给我们圣灵，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拣选恩待我们。但这种恩典、这种爱、这种能力、这种美好、这种启示，会让我们产生信心，就是我们也会喜悦上帝。然后我们喜悦上帝，相信上帝，就是因为我刚刚说了，因为神的启示让我知道他是好的嘛，他对我好嘛，而这个好是很丰富的好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不会觉得说哦，我看到他这样就好了，好像他只是一幅画而已。哦，看到了，各位，你去博物馆看一幅画，哦，我看到了莫内的画，哦，很好看，很好看，甚至天天叫你看，你还觉得很烦了。可是，对上帝，你就会，就又是谈恋爱了，就是你不，后来你不止于说，哦，他在上课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就好了。他没看到他的时候，你开始打手机了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哦，没有啦，然后没有啦，哦，那干什么？你打电话来干什么？没有啦，好，就都讲一些无聊的话。但是在寻求，就想尽办法想要跟他有些接触。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你会在各样的事上都领受到神的恩典， 当然最重要应该是读经啊、祷告啊、侍奉这里面。那慢慢的，哎呀，各位，这希望你们能够很快，我是很慢。我信主几十年了，现在已经都服侍那么多年了。我当然从小就是了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明显，就是好像越来越能够在每件事上都觉得神很好。我觉得我初中的时候，我跟神比较亲近，觉得很甜蜜的时候，然后灵修的时候，那么现在希望是能够譬如说做捷运啊，譬如说包括现在上课啊，或者说在做一件比较难的辛苦的事的时候，也能够在其中得到主同在的快乐。那这个需要还是需要靠着主的恩典花力气，那叫寻求，需要找的，需要花力气的。这在神学里面，尤其是那个中世纪的有些神秘主义里面啊，也有一句话，就是说对于神啊，对世界有的时候也会这样，但对神寻找的时候就很甜蜜，寻到了就更甜蜜。你们能够懂这句话吗？我不知道能不能懂哈，就是你可以说谈恋爱追女孩子的时候就很喜乐，追到了就更喜乐。或者你说我要去一个地方玩，或者我要去吃一个我很想吃的一个大餐，我在去那个地方的路上，我在点菜的时候，我在等那个菜要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有那种喜悦，要不然不会被吸引过去嘛。那吃的时候就更高兴，但是人间吃完了就无所谓了，甚至吃饱了就腻了。对上帝，因为神是灵，它是奇妙，就不会停止，就是你对神总是满足又渴慕，总是得到又在寻找的。如果你没有在寻找，恐怕也没有很得到；如果你得到了，就会继续要寻找。这都是圣灵让我们明白的哈，就我们在寻求他。就我们相反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不会以他为厌烦啊，有了够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而是我们继续寻求他，寻求他要得到他更丰富的美好。就对上帝是不会停止的，对世界上任何东西，再好吃的东西你一直吃，这一定会腻的；再好听的一直听也一定会腻的。你可能过个十天八天再听是可以，但是不能天天听，不能时时听。再好的东西，就是五官的，都是需要更换，会厌烦，会满足，也会喜悦，也会渴慕。对上帝只有应当是永远的喜悦。那这包括很多在艰难的事上，尤其你慢慢经历到神有的时候在磨练你的时候，这在希伯来书后面有讲。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有被虐待狂，或者是自己发贱，但我们正是寻求神给我们的磨练和十字架。因为你也会慢慢发现，神给我们的艰难对付的时候，哇，后来结出来果子真是美好。那神如果有的时候给我们放在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，哇，后来产生的结果非常的好。当然我们因为人软弱，还是不希望有试炼了，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脱离这些。但是有的属灵人会寻求神给他的十字架，这也是很宝贵的哈。不过我想我们也不要做什么超级属灵人，我们就是在每件事上我们都希望更多丰丰富富得到神。好，第七节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好，现在讲挪亚。挪亚因着信，同样的，挪亚一生可能除了他在喝酒咒诅他的孙子的时候，其他时候都是相当有信心的。所以我们还是说挪亚在信心中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理解。挪亚在信心中因着信，我们 只能说包括亚伯包括以诺有信心，以及每个人有信心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甚至如果你不讲听道也是，信道一定是从神来的，信心一定是因为神的作为感动了我们，让我们产生这个信心。就是有信心也不要说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美好的事情，包括有信心这么美好的事情，是出于我们自己，都是出于神。那但是出于神就会我们那个蒙神拣选就会有一个反应，那反应就是更多的寻求他，更多愿意跟随他，更多愿意侍奉他，更多愿意献祭给他，更多相信他对我们好，赏赐我们，他不会吝啬的，他一定对我们好。那我们就看这三个人了，就是亚伯是什么时候有信的呢？亚伯后来的就是跟他有类似信心的，像亚伯拉罕啊，我们也知道应该是神呼召他，就是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神的话神的启示让他产生信心，听到这个呼召他就愿意跟随了，就跟我们一样，或者跟随耶稣人一样，神呼召了，神的话感动，借着诗歌，借着人的关怀，借着讲道，借着敬拜赞美等等，总之是出于神，我们就对这个神有一些认识，对这个神的美好，对这个神对我的美好有些认识，然后愿意去跟随信靠寻求他。我们在亚伯的身上没有看到神什么时候跟他讲话，以诺的身上也没有看到神什么时候跟他讲话，这挪亚你看到了，那如果你不小心看你也会看错，你会以为我刚刚讲的因信称义是错的，是因为行为。在创世纪第六章讲到说第六章第五节，就是耶和华看到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里忧伤。然后第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就耶和华看他看得很顺眼。好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做了什么事让耶和华那么愤怒，最后要消灭他们？然后挪亚又做了什么事让上帝很看得很顺眼，以至于最后拣选了他？各位，这都要很小心很小心，就我们必须超出我们人能够看的。从人来看，神拣选我们也是因为出于我们，可是我们说了这个也是真的，但是从神来看是出于神的，是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有的时候，万事以前就拣选我们。坏事也是一样，那个世代人很坏啊，上帝最后要灭掉他，你也不要把他想成说哦，那些人啊天天都杀人放火赌博吸毒印假钞贪污舞弊等等。这个你在创世纪第六章你看到挪亚那个世代的人得罪上帝或者作恶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很漂亮，然后就娶来结婚了，然后就有伟人生出来了。你在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四节你根本看不到他们做了任何坏事。我们现在先不去管说那个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是什么意思，起码就圣经来讲那个结果也还不错，哇，生了很多伟人呢，也没有什么不好啊。就到底他们做了什么坏事，各位，这很重要。我们在讲人是罪人的时候很容易讲成就是我刚刚讲的罪，就是杀人放火啊，吸毒啊，这赌博啊，这些事情，如果这些是罪，或者比较小一点的，我们或者是比较内在一点的啊，罪啊，就嫉妒、骄傲啊，脑袋里想一些坏的事情啊，前面是行为，后面是内心贪婪啊等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当然都是了。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仍然不会了解。为什么人的恶是到极处上帝要毁灭，而且我们很难回答很多人说的我没有犯什么罪啊， 然后我们常常就会说，你没有犯罪，你心里还有嫉妒、骄傲等等。那如果那个人会回答，就会说，我心里是有嫉妒、骄傲的时候，但是那也不至于要下地狱吧。我看到别人比我漂亮，心里有点火大。各位姐妹，你们常常都会这样吧？哎，那个人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但是我这也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嘛。那相反的，我因为自己漂亮一点骄傲，人家那么多人看我，那我怎么能不骄傲嘛？那孔雀嘛，这也没有太严重的罪恶嘛。各位，你在想到罪恶、想到美德、想到一切，这是我们的人的问题。如果你没有想到神，那都错误了。罪恶是没有把上帝当上帝，罪恶是没有把上帝看得够重、够大、够完全。这些人啊，照耶稣在福音书里讲的，当挪亚的时代，那时候的人吃喝嫁娶、耕种建造，这八个字通通不是罪恶。吃喝不是罪恶，嫁娶不是罪恶，耕种这个工作不是罪恶。可是当这些事，你做这些人生的每一件正当常态或者特别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心里没有主，罪恶就开始滋生。就人开始，这一开始可能是真的非常黏，非常一点点的，就我可以不要上帝，那就是罪恶了。他刚开始是我可以不要上帝，还是可以做一个正正直直的人，后来是我不要上帝，我决定什么是正直，后来就是我不要上帝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所以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，人他用这样来讲，这是很棒的讲法，就是这些人他们都很伟大，都很了不起，漂亮、伟大，小孩也伟大，不管那是什么意思，但他们没有神。你看，这就是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灵，他们里面只有我看到，我只有我眼睛看到好，我就要结婚，这个不是坏事。眼睛看到好看就想结婚，不是坏事。肚子饿了想吃也不是坏事。你想结婚，你想吃的时候，你没有尊主为大，甚至你觉得吃喝就是你的神，结婚就是你的神，那就是罪恶，那你后来都会出问题的。那所以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没有讲什么罪恶，可是后来一定罪恶就越来越多了，因为你不以神为神的时候，吃喝嫁娶、耕种盖造，到最后会出问题的。相对的哈，这个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如果你想到是他做了什么好事，你必须说他没有做什么好事。他做的最伟大的事是后来做方舟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所以他也做了好事，但一开始他是蒙恩的。第六章第八节，你没有看到挪亚，就跟你没有看到任何人，我们都在母腹中，在永世前就被拣选的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好，就是神要爱我们。这一点你一定要记得，就是我们不可以夸口，我们不可以骄傲，神对我们的爱、神对我们的恩典完全是白白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配得的。挪亚也是，他是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，神就把恩典加在他身上，然后他就越来越有信心的行为或恩典的行为，就与主同行了。然后你看，一直要到十三节，神才对挪亚说话，然后叫他做什么事。这都是因为前面挪亚就越来越有信心，我们不知道那段时间多长，但神的恩典临到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讲，可能是在母腹中，因为我父母就是信主的，也可能是我小学的时候，或者你们现在起码中学的时候就能认识主，这很好。愿我们就开始与神同行，愿我们就开始学习听神的话，然后就开始照神的话去做，信他而去做。所以信心也是有行为的。好，挪亚的信心 表现在蒙恩后与主同行，挪亚的信心表现在神叫他做方舟他就做方舟。好，他因着信，我们回到十一章第七节，因着信就是他在信心里面，他在信心里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。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。这是什么事呢？就是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我想应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将来会有大洪水，人会被灭掉。神指示他这件事，这件事是未见的，因为洪水还没有来。挪亚建方舟，神指示他到建方舟这段时间有多长，我们不是太确定，一般的解释说是100年或120年。那么他建了100年或120年这个方舟，那他在建之前，神让他看到需要有一个方舟。为什么需要有一个方舟？因为会有洪水。为什么会有洪水？因为神对人愤怒。那么要预备一只方舟，那为什么动了敬畏的心呢？这个敬畏又容易引起误会，敬畏原文就是害怕，他就害怕了。他为什么害怕呢？我想可能就是神让他看到洪水的审判，看到神的威严，看到神是轻慢不得，以至于他看到了以后，他知道绝对不能得罪上帝。这些人得罪上帝，下场非常悲惨，会将来会很悲惨。在以赛亚书57章啊，第11节，他说：“你怕谁？因谁恐惧？竟说谎，不纪念我。”挪亚后来跟他的儿女哈，跟他的妻子一起建方舟，100年的时间，一定被笑死了。就跟我们现在跟随上帝，一定很多时候笑，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苦笑，有的时候你自己就我们信主，耶和华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以赛亚书的话，约翰福音也这样引，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我们自己也常常觉得信不下去，觉得很灰心。但是愿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圣灵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单单的信靠上帝，我们单单的就敬畏或惧怕上帝，这两个是相反的，但这两个成分都要有。我们只怕神，不怕其他东西，我们不怕死，也不怕鬼，也不怕别的，我们只怕神，敬畏神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只爱神，单单爱神，别人都不爱。这两个看起来相反，但是一致的。也不是说我们有这两个，这个世界上哦，现在地震来，我不怕啊，那你有神经病了，你当然应该怕。你得癌症了，你也不能说我不怕，我们也会怕的。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没有爱的东西啊，这个冰淇淋很好吃，我很爱吃冰淇淋，这都好事情。只是这些其他东西都是相对的。你对上帝要有绝对的完全的敬畏和爱。挪亚看到这个，就是这使他在那100年的时候，那么多人讥笑，那么多人，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在干嘛，就是其他人在干嘛，反正他们天天都在看挪亚发神经病建个方舟，没有人相信。挪亚是跟他们在传道，这是根据彼得后书，挪亚一家也是在传道，但没有人信，没有一个人信。他就把他所有的时间力气用来做一个方舟，人家可能会来问你在干嘛。挪亚是很聪明的，他是造船系的，第一次造就造的比铁达尼号还好。不知道他怎么造的，我看很多卡通片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动物来帮他，这我们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应该也没有锯子，也没有什么工，不知道他用什么工具，可能就是石头吧，反正就是他有很大的聪明智慧，他很聪明，但他做的事情人家觉得荒唐。 你干嘛？我这是一个方舟，方舟干嘛？就是可以在水里飘起来的。水，什么叫水？什么水啊？水会很多吗？哦，会啊，会下大雨。那时候没有下雨的，或者说没有大规模的下雨，起码没有洪水遍满地上的事。哦，上帝愤怒了，我要预备这个。在上帝愤怒的时候，我可以进去。而你们现在要悔改，信靠上帝。都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信。但是因为他有那个意象，没有意象，民就放肆。他有那个意象，神让他看到未见之事，他知道神得罪不起，所以他就做了这个，使他全家得救。哎，你看，得救是神救人的，但是他这里好像是挪亚做的事使他全家得救，这个并没有不敬的地方，因为挪亚的得救建立在上帝对他拯救上。挪亚做方舟好像是自己救自己，但是是上帝指示他，上帝给他力量。这个全家得救呢，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也有讲，也有点奇怪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。这是二十一节。二十节也讲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。各位，这我们要说一下，就是彼得讲水得救，二十节二十一节都是讲水救你们。哎，各位，先讲挪亚那个时候，水是要灭掉他们的。彼得写错了，彼得应该讲借着方舟得救嘛，怎么就借着水得救呢？水是要把他们淹死的，是方舟。哎，他为什么讲借着水得救呢？因为他要把那个跟洗礼连在一起，就是把水跟洗礼连在一起，把洗礼跟洁净连在一起。也就是说，好像借着水，借着洗礼，我们被洁净了，我们被洁净了，就从上帝的愤怒中被救出来，这是他的意思。当然不是水能救我们，也不是洗礼能救我们，而是我们被洁净了。当然这是耶稣的救恩了。那另外他不讲方舟救你们，就借水救你们，除了讲到这是跟耶稣的救恩、耶稣洁净我们有关，另外你就事实来讲，哦，也有理由的。各位，那个水把所有那个世代的恶人都灭掉了，所以挪亚在建方舟的那个时候，那些那个世代恶人的邪恶对他的攻击、讥笑等等，我都不知道挪亚他们怎么做的，可能跟尼希米建殿的时候、建城墙的时候要很小心。那么这话不好说，但是我这样说，当挪亚从方舟出来的时候，看到这些人，有世上所有的恶人通通死掉，他不等于可以讲他因着这些水把恶人淹死他也得救，就是他可以不在这些恶人的攻击之下。所以借着水得救有跟洗礼和耶稣的洁净连在一起，但是借着水得救也可以表明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水有审判，有把恶人消灭使义人得拯救的含义。最起码那个水也有一个作用，就是水把挪亚和这些他的家人和那些动物都逼到方舟里去，非进去不可。各位，方舟虽然很好，是挪亚建的，可那不是舒服的。你想，原来在地方上那么广大，就像你在这个房间里面，方舟比这房间小多了，我们在这里住一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都闷死了吧。但是而且你要知道那个方舟啊，这奥古斯丁讲得很好，他说方舟就象征教会，很闷，很小，很臭，因为那些动物啊，还有臭鼬鼠啊，还有这些，还有狐狸啊，当然他们可能处在一个冬眠状况中了，但是应该也很臭吧。奥古斯丁说你在教会里面很闷很臭， 其他罪人那么讨厌，但是你只要一离开方舟，你就淹死了。奥古斯丁劝人不要离开教会，当然他那是无形的教会，不过无形教会也包括有形的教会，所以让我们也是爱教会啊。这个稍微多讲一点，就是挪亚的信心，包括建方舟，包括进到方舟，包括跟方舟的里面东西相处。不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，重点就是他的信心是在上帝眼前蒙恩的结果，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给他的指示，也就是信心不是出自我们自己，总是一再回到是出自神，这让他全家都得救了。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这耶稣也有讲，就是当审判的时候，这个南方女王要来定这个世代的罪，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也要定这世代的罪，当审判的时候挪亚也定这个世代的罪。为什么定这世代的罪呢？因为挪亚有信心，他其实跟那个世代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你说有不一样哦，神跟他讲话了，神没有跟那世代人讲话，没错，但是那世代的人也听了神的话，借着挪亚传的也听了一百年，他们都不肯听。就是你可以说挪亚要定他们世代的，定那个世代的罪，也定我们今天世代的罪，也就是今天将来在审判的时候，我们也当然我们没有定人罪的意思，但我们也等于是一个证人来定他们的罪，就是他们不可以说我不知道上帝的审判，我不知道上帝的严厉，因为我没听到上帝的话，那时候上帝就把我们叫出来了。我们不是跟你们传过福音吗？林良堂的人不是跟你们传过福音吗？你都不肯听，哦，还笑他们，结果呢？你不信，他还继续信。所以各位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继续信下去，而且要信得更好。信神喜悦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因为你这个从信而来的义，可能有两个意思，一个跟保罗的意思一样，就因信称义。我信神的话，神怎么说就会怎么成就，这叫神很喜悦，神就把他的义，把他的喜悦，把他的拯救，把他拯救你的能力临到你，就脱离了他对你本来要有那个愤怒的刑罚。就是神的义有子，这个义有子，上帝是义的，上帝要求是义的，上帝也用他的义来拯救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。当然上帝的处罚也是义的，那我们得到上帝的义，就是上帝的喜悦，上帝的拯救。这保罗喜欢讲到这里比较多集中在就是上帝对他称赞，上帝对他的喜悦，他承受的，因为他有信心嘛。一百年大家都不信，那人的越不信越让上帝喜欢挪亚，就是这么多人都不信，只有你信我，哎呦真是很给面子哈，我要特别祝福你啊！我这样讲有点开玩笑，但是也希望你了解，就是真是我们很有福气，我们能继续信下去。当然我们能继续信下，能信都是神的恩典，但这恩典也真是让我们信，也真是很了不起，不是我们了不起，就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各位你们这边辅导了不起哇，在这里受苦受难这么几天，对不起，也是福气了。然后学员也是了不起，你们没有去逛街，没有去卡拉 OK， 我没有说那些不好，但在这里愿意学习，以后在我们一生的路上都有像挪亚一样的情形。我们很孤单，就我们这一家八个人，再多也比不上世上那么多的人，但是有时我们跟上帝同在，上帝就我们信他的话，他就称赞我们，就称我们是义人。好，下面呢就讲亚伯拉罕了，第八节。我对不起，我们讲这些时候各位都要跟我们连在一起， 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。我已经说了，不一定我们做了什么事，起码亚伯和该隐，亚伯和该隐的对比，还有以诺，就是没有做什么很了不起的成就的事，但是他们都有信心。我们今天也是要有信心，要相信上帝，上帝的话，上帝的恩典。但是当然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一定也是有多少的成就呈现出来。那挪亚所呈现出来那个方舟，所呈现出来那个世代，他和他的一家人，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要学习的。而且这里也有讲到全家得救，全家一起侍奉，全家一起建方舟。当然我们就实际来讲，我们也想到前面的该隐，他全家说的严重一点，只有他一个得救。亚当夏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然后他家里另外就是该隐没有得救，就是亚伯得救，该隐没有得救。以诺，你以诺呢，他那个世代里面其他人有多少人得救我们也不知道，但他跟主同行。就是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得救，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很死板，那里只是在应许上帝的儿女一定会影响到他周围的人。如果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是指着你的属灵的家庭的话，这好像有点强辩啊，不过那样讲就不会有问题，每一个属灵家庭的人都得救。但如果讲我们生活里面的，我们就想到挪亚的事，这是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，很多的恩典，大家一起来建造，大家一起来听上帝的话。救恩不是只有临到我们一个人，一定是跟我们和我们一家。如果我们家里人没有信主，那最少你要想到，或者是你要想到你跟你属灵的家庭在一起，我们还是有属灵的家，我们还是彼此扶持的。后来你看到亚伯拉罕这些得救都是一样，都是全家，所谓全家就是都是属灵的全家。亚伯拉罕的儿子里面肉身的儿子没有都得救，但属灵的家庭也得救了。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同样我们可以把它了解成在信心里，也就是他这一辈子都在信心里，有的时候在信心里多，有的时候在信心里少，少的时候会说谎会欺骗，多的时候会勇敢啊。不过那个信也是来自上帝的，或者说来自上帝的感动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神呼召他。这个你可以在使徒行传斯蒂凡第七章，斯蒂凡的正道里面，在创世纪里面，在约书亚记里都可以看到，上帝呼喊他，上帝用他的话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这我们今天也不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所以你下次想要离家出走的时候，不要说我在蒙召，那是你带着私欲离开你的家里，那不应该的啊。蒙召就是上帝那个话，不一定是听得到那种话，但是是对你心里的一种感动，上帝那种有权柄的话，创造世界的话，托住万有的话，到手肉身的话，出于爱他叫你。这个蒙召就是呼叫哈。各位，我们单单想有人叫你那是什么意思，或者有人叫，不要说叫你了，有人叫，通常一个人在街上叫都要引起注意嘛。那通常叫可能有注意有其他事，哎，那个楼梯间失火了，赶快逃啊！那个人可能是在地面在广播，他自己已经安全了，但他叫你做一件事情，也可能，洪水来了，赶快逃啊！叫你，或者说搜狗那个地方有个什么什么很好的减价，叫你过去，反正都是叫你集中去做一件事情。呼叫是这个事，这个意思 ，call 是这个意思。不过上帝在叫的时候呢，上帝在呼唤的时候呢，就最重要的不是叫你去做别的事，最重要的是叫你到他这里来。 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不是这样子，譬如说神呼召亚伯拉罕，或者是神对我们任何人呼召，你都要知道神是叫我们到他那里得连续得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你总是要知道蒙召就是到主那里，你要做的事是到主那里，然后得主给你的恩典。但是我们看好像不是这样子，我们通常讲到蒙召哦，就是要除了在讲信耶稣的时候到主那里，其他时候就是做别的事。蒙召要做一个传道人，蒙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啊？神要我去非洲宣教，这是呼召。其实神对我们的呼召总是要我们更多、更完全、更彻底的到他那里去。当然了，包括差遣我们去别的地方做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的心总是跟主越亲，越来越亲近。你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，我们如果说是纯粹从世俗来讲的话，就是亚伯拉罕听到一个声音，神说你离开这个地方，我要叫你去另外一个地方。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间也有这样的，神要我去做这个工作，神要我离开台北到新加坡去啊，等等，是可以这样理解哈。不过如果神要你到新加坡去，或神要你做宣教士，或神要你改变什么工作，或神要你跟谁结婚，你还是需要认识那个最基本的是你跟神关系越来越亲密。那我刚才也讲过，你可能做宣教士而跟上帝的关系并不亲密。我觉得我看到很多的牧师简直是远离上帝很远很远，或者心中对上帝有很多的怨恨和不满，很多的灰心和失望啊。所以你蒙召总是要到上帝那里去，固然也是一样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蒙召要有行动。这个行动呢，就是你离开你的本地，然后到将来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我们这一定都要用属灵的观点来讲，这不是什么灵异解经，这是一定圣经里新约都旧约都是这样解的。神要给亚伯拉罕一块地方，如果你照字面来讲，你就会了解神失信，神说话不算话。因为你在创世纪里看到上帝说你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有一块地我要给你。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两个，一个是我要给你一块地，另外是我会给你很多子孙，而这子孙会很有出息。各位，这两个应许，一个应许实现得很可怜，就是你的子孙会成为大国，亚伯拉罕更没看见，你的子孙会让 万民万国得福。而亚伯拉罕的子孙被上帝算为他的子孙只有一个，各位，只有一个。你的子孙像天上星一样，就只有一颗星，海边的沙一样，就是一粒沙，好惨哦，真的好惨。就你用肉眼来看，我们再一次说，肉眼感觉这些都是好的，但是这些一定要被上帝的话控制。如果你让这些东西来控制你，在世界比在你里面的上帝的话比上帝灵大，那是真的很悲惨。你基督徒就做得很辛苦了。当然我们有上帝的话还是会很辛苦，但里面那个丰富就有了。好，神说给你人啊，好歹还是给了一个人吧。给地呢，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说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哎呀，上帝你知道吗，是通缉犯，违反票据法，开空头支票。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，亚伯拉罕神给他那块地，神说我给你一块地，你在创世纪里就看到神，亚伯拉罕到了，各位，神要给你一块地啊，亚伯拉罕你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我给你一块地。那么你怎么想都是给我这块地呢，这块地是无主之地，没有主人的嘛，才会给我。就在 创世纪13章里，亚伯拉罕去了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不是十三章，应该是十一章哈，在12章，亚伯拉罕去了那个地方，在12章第6节，到了迦南地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。不但那个地方不是没有人的地方，而且有人，不但有人，而且有一批最强悍的人。所以亚伯拉罕最后，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就漂流来漂流去，而且还碰到饥荒，要离开这个地方。你看创世纪12章开始写这些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，你都应该要想到说亚伯拉罕的心情是什么，然后再想到你现在心情是什么。上帝给你的应许，给你的保证，我们先不要说他有没有给我应许多少钱多少钱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没有这样应许，但起码他有讲说会让我们丰富啊，他起码说会给我们平安呢、啊。然后你常常觉得我生活并不丰富啊，我生活也并不平安啊，神会赐给你啊，各样的应许啊，包括美丽。各位，你们这里应该每个姐妹都应该很满意了，但是也许有的时候照镜子还是不太满意啊，那不满意的时候可能又会怪罪上帝。他要给我们一块地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这跟我们倒有点像。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上帝会给我们什么，只听到一大堆应许，然后到了以后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。第9节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赛亚各一样。就是神给你这块地，结果你发现在这块地你是客人，不是主人。做客还不错了呢，根本是流浪的。好，各位，这个要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，因为我们今天也是这样。不是说你不要看错了，不是说上帝的应许不会实现，上帝应许一定会实现，但完全的实现在天上，那地上就是灵吗？也不是。耶稣有说地上我们会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，也就是有，只是上帝的数学的确跟我们不大一样。你不要每次一奉献了100块就想到说百倍应该有10000哦，然后你不要马上就想到有10000，大概上帝的时间是10秒钟，就是你奉献以后过了10秒钟，就牧师说刚有个弟兄给你一个信封袋的奉献。各位，这种故事不是常发生，如果你以为常发生，那你的确需要看医生，或者是要向牧师忏悔。就一方面我们相信上帝的话都是真实的，会应验，而且跟今生是直接有关系，但是却又包括在亚伯拉罕也好，在我们身上也好，却又有一些那个还需要凭着信心和爱盼望仰望，以及凭着爱心忍耐的。有没有享受的？有享受的，但是物质上肉身上享受能有多少我们真的不知道，而且那也不是最重要的。所罗门享受的不少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所罗门。就你在希伯来书，我上次讲过，11章也讲过，就是我们今生能够得到多少，我们一定都能得到，但是将来是得到完全的，今生也一定有，但是不是那么确实知道。你可以求神，你可以求神给你。好，我们得到什么呢？第11章13节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哦，不信啊，没有得到哎，他们得到就是应许 promise， 但是那个还没有兑现，这个不大好啊。不信是幸运的信。哦，不过感谢主，后面我没有看到得到 第三三节，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。
啊，感谢主，得了应许。
所以大概是前面那些创世纪的没有，后面的四世纪的就开始有，或者是约书亚记就开始有。哎呀，麻烦了，麻烦了。后来我们又看到第三十九节，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又没得着。好，三个地方，有两个没有，有一个有，那我们是哪里呢？到底得到没有得到？我们总的来看是这样，我们都得到了，但得到的还不完全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这些旧约的人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完全。那我们今天得到没有？其实还是一样，我们也得到比旧约更完全，因为耶稣已经来了，已经成全了救恩了，圣灵已经降下来，已经在我们中间了，所以我们得到更完全。但是比他们完全，要完全得到，我们又还在盼望，还在仰望，还在忍耐等候。所以神的应许一定真实的，我们一定需要有信心。生活中你不要用你物质上得到多少来比较，那个也是有的，但那不是比较的根源。你总是因着上帝的话，因着耶稣十字架，因着圣灵现在你心里的工作，你知道你是有福的。我们能够的，就是从这个有福的确据里面，我们继续的生活了。这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恩待你的每一个儿女，让我们都是有信心的，让我们都是得拯救的，让我们也都是得到应许，而且能够更多活出你的应许的。求主帮助，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